来分享启示录。那我们启示录现在要进入第四章，就是第二段的，就是将来必成的事的一个开始。那我们在进入经文的这个分享之前，我们先来把第四章读过。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第四章短短的十一节，但这里面对我们今天我们的信仰的认识来讲，应该是很有这个新的这一种体会才对。我们来读一读启示录第四章。好，第四章第一节，预备开始。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来到这里，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教你。我在圣灵感动，建一个宝座，又好像是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4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6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阿们。我们读了这个第四章，我们读完了，应该会发现这一章的重点是在讲天上的那一个宝座。其实第四章跟第五章它是连在一起的。这个是这个约翰被启示所看见的东西。这个我们一直在从第一章开始，我们就反复在强调这个重点。在第四章的第一节这里，他说天上有门打开，然后呢，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这个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在原文上就是说有一个声音，就是起初的像号的那个，所以其实如果按照这样子的描述，很明显就是第一章第十节那个讲那个天上的声音，就是初次的那一个号筒声。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第一章的第十节之后，有关于当时在这个约翰的时代的七教会那个现在的事，跟第四章之后所讲以后必成的事，这两条线它其实在约翰得启示的时候是在一个同样的一个号筒声之后，然后他就看见了。 那如果你注意看，在那个第一章那里有讲到他是怎么样，他听见他的后面有声音，所以他转身去看，然后就看见那个七个灯台，然后展开了有关于那个七教会的书信。那你注意哦，在第一章第十节他是转身向后看，对不对？可是这里呢，这里他有没有转身向后看？没有。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站的这个位置背后其实是什么？是已经发生的现在的亚西亚七教会的事情。那他的前面呢？他的前面看见的是未来的以后必成的事，就是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22章的第六节，这个整个末世的救恩经纶。所以你注意哦，他是同时间看见前后，这个是灵里面的状态。所以在这里啊，我们必须要去注意到第一章第十节跟第四章的第一节，其实它是同样的一个时空，就是以我们来讲它是同样的一个时空，可是约翰同时看见前面的事跟后面的事，这个是很超出我们的想象的。我们常常讲说我的头后面又没有长眼睛，对不对？我所以后面的东西又怎么看得见？诶，他看得见了，他同时看见两边，这个是灵里面的事。所以在这里在第二节四章的第二节这里，他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这个又对应到第一章去，第一章里面也讲到他就被圣灵感动。那这个被圣灵感动这件事情其实在那个整个启示录里面有四次，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个四次是不太一样的。第一章第十节那个是我们刚刚讲的是当时七教会的事，然后呢这里第四章这里是看到一个天上的宝座，然后呢再来到第十七章的第三节的时候，他又会有同样的描述，他就被圣灵感动。其实这个被圣灵感动在原文上就是他变到灵里面去了，他变到灵里面去了，这是一个突然他就听到这个声音，他就到那个地方了，这个几乎是没有时空上面的一个限制的。所以呢在第十七章的第三节那个地方，当他被圣灵感动到了另外一个境界的时候，他发现他在旷野里面看见那个淫妇巴比伦，然后呢在第21章第十节他又再一次的又变到了林里面，所以又跳到另外一个境界，在高山上看心腹。那这个高山上看心腹这个跟我们今天等一下会讲的这个宝座前的状况它有很直接的连结关系哦。所以这个灵里面的看见这个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用现在我们的有时空限制的情况去理解，但是从这个地方的一些文字里面我们来注意把它这个把这个感受体会看看。在这个第二节当他讲到说我就立刻变到灵里面去了，然后呢下半句就讲说看哪有一个宝座他就被放在天的里面，这个我们中文翻作天上，其实它是天的里面。为什么要讲这个天的里面？这个跟我们再回头看第一节四章第一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这两句其实它是对应的，你知道吗？都是看见，然后呢看见什么？看见第一节讲的是看见有一个门然后呢被打开了，而是在天里面的，所以他先看到有一个门被打开在天里面，然后呢他在往里面的时候，因为第一节的最后面他听到那个号筒声的时候，号筒声告诉他你上来，我要指示你将来必须变成的那些事情。所以当这个声音这样跟他讲的时候，他就变到了灵里面，所以他从外面变到了里面去了。变到哪里？这个灵里面就是变到天里面去了。所以我们要注意在启示录里面的这个天 从这个地方你大概就可以知道，我们接下来还会讲到很多天上怎么样，这在讲的是一个灵里面的状态，它不是我们现在真的这个物质的天空，不是它飘到云上面去了，不是。我们要知道在犹太人他们在讲天的时候，在旧约里面我们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有所谓的三种天的定义。那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保罗的时候，保罗不是自己有讲吗？他说曾经有一个人，对不对？然后那个到了第三层天去，对不对？那个所谓的第三层天它不是一层两层三层，他在讲的是第三种定义的天。其实第三种定义的天就是灵里面。为什么这样讲犹太人在讲看得见，这个看得见的这个物质，这个叫做第一重的天，就是物质在空气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飞鸟在这里飞，这样叫做天。然后第二层呢，就是外面的星星、太阳、月亮，那个很远很远我们看不到的，那个是我们不能理解的天，这是第二层。那第三层就是连那个物质都不是，就是一个灵界的状态。所以这里所讲的天就是第三层天，就是灵里面的状态。所以当我们在看到启示录里面的时候，后面会讲到天地海，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先把天做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定义。这里所讲的天，启示录里面所讲的天，不是物质界的天空，而是灵里面的状态。所以接下来发生的这个宝座其实是在灵里面的，而不是在物质空间中真的有一个宝座长这个样子，不是，它是在灵里面的状态。我们要有这样理解的时候，等一下我们连到后面去的时候，你才不会啊，怎么会有这种事。因为等一下连到后面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宝座跟这个天上的殿，跟这个神的帐幕，跟圣城耶路撒冷，其实它是会变来变去的。在这个变来变去的过程中，如果你用物质的观念，你是想不通的啦，怎么会一下变这样一下变那样。但是如果你用灵的角度去思考的时候，其实你会很容易的连接到在旧约里面一直到新约，这个我们人，我们信神的人跟神的关系，这个宝座是我们的信仰核心。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当未来的事情揭开的第一幕看见的是宝座，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你如果不从这里看起，一下就看外面的这些底下这些事情，你会乱掉。你要先搞清楚这个信仰的核心，我们的灵的最这个最高的这个权柄，这个宝座，它是到底是什么状态。所以他花了第四章整个篇幅在介绍宝座。但是我们等一下讲宝座的时候，还不会只有第四章，他还要连到后面的其他章，第五章啊，第八章啊，还会再讲到宝座，还要连到最后二十一章那个天，这个宝座。我们把20章21章的宝座通通把它连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启示录里面的宝座它的变化相当的大，但它却是一个永存神的同在这样子的一个象征。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信仰的一个核心。我们的信仰我们常常在讲要看神不要看人。那你怎么看得到神？你看得到神吗？所以你要知道神的宝座长什么样子，那你才知道该怎么跟神相处。这个是为什么第四章要先谈宝座。这个天开了，这个天上有一个门打开了，这个天上有一个门打开哈。那个第，你注意看那个第五节，第二节他已经跑到天上，然后看到宝座了，对不对？然后第五节就讲到这个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你要注意这句话，这句话在启示录里面呢，它是有一种一种关联性，它在时间上它是有一个衔接的。我们想到这个宝座发出闪电、声音、雷轰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联想到旧约的什么时候？什么是在旧约里面？什么是神的宝座？因为这个地方的宝座很明显是神的宝座嘛。旧约里面神的宝座是什么？ 其实哈，就是在出埃及记里面，那个神命令摩西所造的那个法柜上的施恩座，那个就是神的宝座。这个在诗篇里面，在先知书里面一再的讲这件事，两个基路伯中间的那个施恩座，这个就是神的宝座，也是神的脚垫。神踩在这个地方，从天上垂看人间，有没有？这个是所罗门的祷告词里面所讲的。所以这一个基路伯的施恩宝座，约柜上面那个施恩宝座，就是这个地方的宝座。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个？这个其实它有它的关联性。这个宝座其实是在出埃及记的25章之后才开始造，对不对？但是闪电声音雷轰在什么地方发出来？在还没有造会幕的西乃山就发出来，对不对？出埃及记19章有没有？当神的云彩覆盖在整个那个什么西乃山的时候，西乃山震动，对不对？就是这个情景啊，火烧，然后有声音，那个大声音，然后有闪电，有雷轰，有没有？这个情景其实就是那个西乃山的这个邻里的版本。因为在希伯来书里面就告诉你，希伯来书第九章它不是有写有关于会幕的事，对不对？那个的会幕他说其实到耶稣振兴的到那个振兴的日子就停止了会幕的侍奉。但是希伯来书第九章里面很有名的那个问题就是希伯来书第九章一开始所讲的那个什么香炉啦，那个什么那个法版在柜里面，这个我们都知道。那为什么玛哪跟杖也跑到约柜里面去了？有没有？在旧约不对啊，不是这样的啊。而且呢，当他讲到那个约柜的前面的时候，还讲到那个香炉跟那个什么，跟那个金灯台这些东西。那个不是在约柜的帐的那个隔幕外吗？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啊。那他是不是写错了？不是。你继续看希伯来书第十章就知道，希伯来书第十章的第19节不是讲得很清楚吗？那个耶稣用他的宝血怎么样开了一条又新又火的路，对不对？把那个隔幔怎么样从上到下分开了，对不对？所以啊，在约柜的前面，在神的施恩座的前面，原本在那个外面的金灯台香坛这些东西就会跑到宝座前。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看到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第八章的现象，有没有？在宝座前就有这些东西。所以这里第四章第五章在讲到这个宝座前的状态，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旧约的会幕的一个林里面的版本。那所以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懂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先往后连结一下，我们就会更清楚。我们来看第八章，我们来看第八章的第三节，这个地方讲到一个金香炉，有没有？来献香，对不对？这个是祭司在做的事，这里讲到有个天使做这件事。然后呢，这个第五节，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就倒在地上，随后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有没有？这个是那个七印开了之后的一个进展。那这个七印跟七号我们之后再谈。在开七号的时候，准备要吹七号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天上的这个火倒下来倒在地上，然后呢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有没有？这是不是就是接续刚刚第四章？所以第八章是接第四章的那个。接下来我们再往后看，我们看到第十一章，你看那个第十一章的第19节，十一章十九节，这个是第七位天使也吹完号了，这个就是世界末日 的事情了。所以在这个地方第19节，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 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跑，有没有？再往前堆叠，除了闪电、声音、雷轰、地震之外呢，再堆一个大跑出来。这个时候看到的是什么？是神的殿打开。这样你知道第四章的那个天上的门是哪一个门了吗？是神的殿的门打开了，然后就会看到里面约柜上的施恩座。在这里看到约柜，对不对？好，所以你这样子你就知道第四章、第八章跟第十一章这样子的连贯，它是有层叠性的，对不对？越来越后面发生，到这里就是审判结束，因为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世上的国就成了我主我基督的国了。这个是末日的号筒吹响，所以前面第四章是第一把号吹响，对不对？初次号筒吹响，到了第十一章，这里就是最后末日的号筒吹响。这个是不是都应对着主耶稣保罗他们所讲的这个末日的来到的状态？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这样子连结。那可是连到这里之后，我们再往后看，我们来看那个，来看到第二十章啊，第二十一章，二十一章第二节，他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降下来。然后第三节说到，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帐幕在人间。有没有？这里讲到神的帐幕，这个就在讲用旧约的那个会幕的那个样貌，在讲这件事。但是你继续看第十节哦，到了第十节，他说他被圣灵感动，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讲那个最后一次的那个变成到灵里面去。天使呢，带他看见那一个由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对不对？而第十一节，城中有神的荣耀，然后呢，有墙有门，对不对？怎么会在那个会幕里面又有墙又有门，对不对？你们觉得这个很乱？如果你用物质，怎么会这样？物质一定想不清楚。在这个地方，这就是灵里面他告诉你属神的人的那个范围。那再来呢，你看到第22节，21章的22节，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你注意这里的描述，他在讲到其实有没有殿，没有了。有没有约柜，其实他也没看到什么约柜了。在这个地方其实看不到约柜呢，对不对？没有殿了啊。什么是殿？其实羔羊就是殿，羔羊跟主神全能者，羔羊就是神的殿，然后羔羊又是城的灯。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我们刚刚有没有在第四章读到那个会幕面前有七火灯，对不对？这个就是解答，这个就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第五章要讲羔羊，第四章先讲宝座，因为宝座清楚了，我们就会更清楚知道羔羊在救恩当中的那个地位。好，那我们这样读完了启示录几个相关的经文之后，我们回来看第四章。第四章我们看第二节，这里说那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对不对？然后他有看到一个坐在宝座上的，谁坐在宝座上？后面就有讲主神全能者就是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所以在这里你要注意他先看到有一个坐在宝座上的，然后呢，他看见这个宝座跟宝座上的，然后呢，接下来第三节他开始形容这个宝座跟坐宝座的人。他先描述那个坐着的，就是坐宝座的那一位，他就像碧玉跟红宝石，而宝座的周围是有那个彩虹围着，像绿宝石一样。这个你画得出来吗？你要在宝座上面画一颗石头这样吗？还一颗还是两颗？这世界上有没有一颗石头是又是碧玉 又像碧玉又像红宝石？不可能啊，对不对？这个很奇怪，对不对？碧玉就是绿色的，红宝石就是红色的，怎么又是红的又是绿的？其实这个我们很难理解的。 不过、哦、等后面一点我们再读到那个启示录里面其他有关于红色绿色的时候，诶，其实你就会渐渐的回过头来理解，哦，原来这就是神的救恩跟神的这个供应滋养，神的怜悯跟神的公义，这个在神的身上是两面的展现的。神是既慈爱又公义的神，他是既审判我们又滋养我们的神，这个我们只能这样子去理解了。所以这个是灵里面的状况，我们没有办法真的把它画出来。不是说做宝座的是石头哦，而是说像，所以像就是在形容它的状态，而不是说它就是石头，它是有那个绿色红色的宝石这样的一个状态，绿色跟红色。所以呢，如果你从后面渐渐看，你就会知道绿色就是一个滋养，一个供应，一个慈爱恩典。然后呢，红色呢，红色就是审判，就是救赎跟审判。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出了神在整个救恩上面的既公义又怜悯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再来齁、哦、他说这个宝座旁边是有彩虹围着的。那如果齁、哦、你这个读启示录啊，认真多读几次，你就会发现在二十章的第十六节就有写到天上有一个白色的大宝座。齁、哦、其实那个白色是指发光的。是光亮的，神的亮，神的光，这样的一个宝座。所以其实这个宝座本身应该是光亮的白色，但是在这个地方被彩虹围着而怎么样，而呈现绿色的状态。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的宝座它所呈现的是什么，是我们刚刚讲的绿色，就是一个滋养，一个供应。而到了二十章的时候，那个白色大宝座就在讲神的审判到了，一样同一个宝座，但是那个光发出来的，你感受到的光是不一样的，它就有不同的意义了。同样的宝座啊，对不对？就是神的不同的时期的工作啊。其实主耶稣也讲过，主耶稣说以后我还要再来，我这一次来不是要来审判人，是要来救人的，但是我下一次再来，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写的，我就要审判人了，因为神已经把权柄赐给我了。但是也不是我要审判，是你们自己要用我的道审判你们自己。末日的审判是我们用道审判我们自己，这个是在这个宝座的这个两面的意义。现在是绿宝石的这个颜色，将来是白色的宝座。好，再来我们继续看下去。这个宝座第四节，它的周围还有24个宝座哦。其实这个宝座跟座位是同一个字，但是就是单数跟复数。那个神的大宝座外面有24个宝座，这24个宝座是什么？是坐着24位长老的，他们是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的。那在这里我们就得要连接到我们之前对于七教会的认识，我们里面是不是有讲到冠冕，我们是不是讲到白衣，对不对？所以这一些长老就是得胜者，他们就已经是属灵的得胜者了，他们是有白衣的，他们是有冠冕的，而且是金冠冕哦。这个金冠冕就是神给他的金冠冕。那后面也会讲到那个另外敌方的那个蝗虫有像冠冕的东西戴在他头上。所以这个在末日的时候有时候会分不出来，这些人是真正的得胜者还是假装的，会分不出来。所以在这里24位长老是真正在属灵里的这个得胜者，他们就是穿白衣戴金冠冕的。好，所以在这里的24长老是谁？就是所有的得胜者，前面讲的得胜者跟后面所讲末日期待的得胜者。所以在这里我们都可以成为长老，我们都可以成为坐宝座的长老。啊，其实这些长老不是要强调他们很老，这里根本没有管他们老不老，重点是他们在神的面前怎么样，神给他们座位啊，而且还给他们冠冕啊。有座位又有冠冕，你想到什么？马太福音 第十九章，主耶稣就已经应许他的门徒，你们若做我的门徒，放下了今生的这些东西来跟随我，那你们就有今生跟来世的福气，对不对？那今生怎么样？今生要让你们坐在以色列的十二支派的宝座上审判以色列人。所以在这个地方坐宝座，就是拥有王一般尊贵。那之前我们也讲过，在第一章还有下一次的第五章里面就会讲到，这一些穿白衣的长老，他们又是什么？又是神的祭司，因为他们是被神的宝血所买来，所以是神的祭司。所以这一些人是什么？是有君尊祭司的坐宝座者的得胜者。这个就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对于我们的期待，对不对？这个就是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三节到第六节里面对于选民的期待，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被拣选的族类，对不对？所以这样子你就可以把这些连在一起了。所以在这里所讲的二十四长老在神的面前有座位，这个就是一个神的宝座前的状态。那在这个二十四长老的这个之外，我们继续看那个第五节的下半句。因为第五节上半句刚刚我们已经分析过了，雷声、闪电、声音、雷轰，这个是要连到后面告诉你那个时序的发展。那在这里第五节，四章的第五节，这里的下半句说，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个七灯就是神的七灵，而在更外面一点又有玻璃海。所以我们要注意哦，宝座的外围是二十四长老，那在宝座跟二十四长老之间，还是二十四长老之外，不知道。我是画在之外，我就画在这个二十四长老的更外围一点，有七个火灯。什么叫做七个火灯？这里就告诉你啊，就是神的七灵。那这个神的七灵，我们稍微往后连一下，我们跳到第五章第六节。第五章第六节，我又看见坐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中有这个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派往普天下去的。所以这个神的七灵是什么？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灵啊，就是羔羊的灵啊。当羔羊往普天下去工作的时候，就是神的七灵。所以回过头来看到第四章的第五节，讲到这个七个火灯就是神的七灵。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去理解为什么他要去强调七灵。这个就要连回去这个撒加利亚书的第三章，还有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的第二节。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二节这里的对于神的灵的这个形容。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二节，这个对于我们了解神的羔羊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他的灵所要这个展现的那个状态，让我们来体会看看。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十一章，十一章第一节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这个我们之前讲过了，对不对？这就在讲耶稣基督嘛，耶西的本，耶西的根嘛，对不对？再来第二节，耶和华的灵就必住在他身上哦，要注意哦，是住在他身上哦，住在这个降下来的这个耶稣的根，这个本源，也就是耶稣基督啦。那这个耶和华的灵住在他的身上，然后呢，让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然后呢，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然后呢，他就会以敬畏耶和华为乐。好，以下在形容主耶稣，神的羔羊的各样的美好。那在这里讲到神的灵在他的身上，住在他的身上。然后这是第一个同住哦。接下来就是三个两对的形容，对不对？这个智慧对聪明，谋略对能力，知识对敬畏神。这个就会形成一个七盏灯的状态。所以呢，这个如果连到撒加利亚书的第三章，就是 耶和华面前的那个七灯台，那个灯台。那这个灯台到了我们启示录这里的时候，他没有跑出灯台来，因为我们第二章到第三章就是在讲灯台了嘛，对不对？谁是灯台？就是教会，教会就是灯台。所以他现在已经不讲那个地上的教会了，他现在在讲灵里面的这七盏灯，这个就是神的同在，这个就是神的智慧和聪明，这就是神的谋略跟能力，这就是神同在而有的知识跟敬畏神的状态。哦，所以这样你就可以体会这里为什么要去讲七灯，就是神的七灵，他就是要让我们连回去旧约，这样子了解原来在神的宝座有这个羔羊神的七灵，然后呢跟我们同在。那接下来第六节，我们回到启示录第四章第六节，他继续往外推，在七火灯之外还有什么？还有玻璃海。这个玻璃海后面会再出现，玻璃海就像水晶宝座，这个水晶在20章21章形容圣城的时候也会被提到，像玻璃一样，像水晶一样。其实在原文上这个玻璃跟水晶它是类同的，它是同一个字的不同形这样而已。所以在这里所讲的玻璃海，那为什么他要讲玻璃海？其实在启示里面讲到海的时候，是象征着敌对者的势力，就是跟天相对的那个力量，海就是魔鬼的势力。可是问题是这个是玻璃海，就是不会翻动的，是稳定的。在这个玻璃海上呢，后面我们就会看到玻璃海上站着，第七章的地方就讲到站着千万的天使跟无数的白衣人。这在讲谁？在讲教会的信徒。所以你这样，你有没有注意到一圈一圈往外走的时候，哦，原来在宝座的外面是什么？是我们信徒围绕啊，穿白衣的信徒围绕着啊，还有千万的天使围绕着啊。这个就是在希伯来书第12章里面所讲的天上的耶路撒冷的状态啊。那如果再往前推，你就会发现这个很像百姓在西乃山下建立起会幕了之后，有没有百姓围在会幕的周围扎营的状态？这个跟后面启示录的现象就很像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大概要理解，哦，原来我们今天所讲的教会，它其实是就像这个宝座跟宝座前的状态。宝座是神同在，但是呢宝座的外围还有神的这个24长老，对不对？这一些都是得胜者。那更外围呢，有无数的白衣人，就是144000人，就是天上的天使们，千万的天使们。我们今天在哪一个状态之下？这个是我们在这里要去思考的。神会让我们在玻璃海上，不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那我们能够继续的在这里面来发光发热，来展现神的荣耀。因为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其实第四章里面呢，我们等一下只会讲到四活物跟长老在唱歌，他们唱两首歌。到了第五章的时候，宝座前的这一些众人，天上地下地底下沧海当中的所有的人怎么样？一起唱歌，还要唱另外3首歌。所以第四章跟第五章里面一共有5首歌，这是宝座前的颂歌。所以在这里啊，讲到先交代到那个玻璃海了之后呢，接下来他突然讲第六节的下半节说，在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活物。好，请问一下，前面讲到宝座中有一个做宝座的，对不对？后面到了第五章的时候还会讲到羔羊也在宝座上，是在全能者的右边。所以宝座上不是就已经有了全能者又有了羔羊吗？那为什么还有四活物？这里不是写吗？在宝座中 又写宝座周围有四活物，对不对？那所以四活物在哪里？如果我们回到以西结书跟以赛亚书在描述撒拉佛描述四活物的时候，他们在哪里？他们在宝座的上面飞。所以如果我们像黑板上画的图从上而下看，你就会看见四活物好像在神的宝座中间跟周围在那边飞来飞去，他们在那里飞。这个四活物这里讲这四活物其实是眼睛做的，内外片体都是眼睛。所以注意这四活物是眼睛组成的，只是它像四种东西，第一个像狮，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像人，第四个像鹰，像飞的鹰。那这四个不是说他们是狮子是人是牛是鹰，不是哦，他们是眼睛做的，只是形状有这四种形状。那如果你对照以西结书的时候又不一样，以西结书你讲到四活物有没有，是每一个活物它都有这四个面。哎呦，这个怎么画啊？这个你很难想象，对不对？有四个活物在那边飞，然后每一个活物都有四个面，然后那个面就是四种东西的面。哎，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没有办法形容。在这里狮牛狮牛犊人的脸跟飞鹰这四件事情，我们去想一想它的含义是什么。在这里狮子代表王的威容，这些四活物它是有王的威容哦。再来呢，它是牛犊，它像牛犊，所以它也要像祭物一样。注意牛犊不是拉车用的，有的时候我们在这里都会讲说牛啊，很努力工作啊，仆人啊，不是不是，这里讲的是牛犊。牛犊没有在拉车，牛犊要干嘛？牛犊要剁一剁线上烧掉的啦，对不对？所以在这里讲的是祭物，既是国王又是祭物，然后呢脸像神。脸像神是什么意思？创世纪第一章不是就跟你讲了吗？对不对？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脸像人在讲的是什么？是神性，我们展露出神的真理仁义圣洁。第四个飞鹰，在鹰在这个圣经里面在讲的是在高处俯瞰得着新生命的这样的状态。所以在这里所讲用四活物的这个四种形象，它其实在讲的是在神的面前侍奉的人。所以你看这四活物他们是负责在干嘛？在带领大家颂赞神的。所以以今天教会的角度来讲，四活物就是赋予职分在带领大家敬拜神的人。所以在这里四活物第八节讲到他们怎么样，他们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然后呢接着说他们就昼夜的唱一首歌，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一首歌我把它 简化为永存颂。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它要去形容的是神的自有拥有的这个存在，对不对？他是全能者。你注意在创世纪里面就讲到神是全能者，然后在出埃及记神对摩西自我介绍说我是自有拥有的那一位，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在讲的是神的存在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者。这个是永远无法改变的，这个是没有人可以跟神一样的，这个是做宝座者被颂赞的基础，这是他的本质。所以人有没有办法像神一样？所以你善恶果吃100颗也没有用，你就不会成为自有拥有昔在今在永远存在的那一位全能神。这个就是我们要明白我们跟神之间的落差。四活物在宝座上面飞呢，对不对？但是他在颂赞做宝座的那一位， 我们看起来，就别人看起来，看不见神，但是看到我们就是哇，你们好像神一样。但是我们要知道啊，我们是不是神？我们不是神，但我们可以显出神的荣耀来，这是对的，因为我们有狮子、那个牛犊，然后人的脸跟鹰的、飞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可以带领所有的人来颂赞神。到了第五章的时候，一样是由四活物带领所有的受造之物来颂赞神。四活物就是宝座的侍奉的带领者，所以当这个四活物唱这一首永存颂的时候，第九节写到，每一次四活物把荣耀尊贵感谢归给坐宝座的那一位，活到永远的那位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他前面在唱那个第八节后半段的这一首三圣颂或者说永存颂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二十四长老第十节，他们就俯伏在宝座面前。他们有没有继续坐在宝座上？没有啊，他们就从他们自己的座位爬起来，怎么样？趴在宝座的面前，然后呢，把自己那个金冠冕，有没有？那个金的桂冠，得胜的桂冠，放在宝座前，然后接下来换他们唱。四活物唱永存颂，他们起来趴在地上之后，唱第十一节这个创造颂。他们说哈，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在这里讲的是神的创造大功，对吧？在这里哈，对于坐宝座者唱的这两首歌，一个是永存，一个是那个创造，这个都是人没有办法取代的，人没有办法去做得到的。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宝座前，我们虽然可以像四活物，像二十四长老，成为得胜者，成为侍奉者，但是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了，我们要颂赞的是坐宝座的那一位，因为他是永存的神，因为他是什么？他是创造的神，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是全能者。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一定不能够忘记我们跟神的关系，神才是我们敬拜的焦点。如果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忘记了这件事，把自己拉高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什么？就变成犯罪的魔鬼了，就变成了吃善恶果的亚当夏娃了，因为我们想要跟神一样了，我们就把自己当作像神一样被人家敬拜了。这个在后面那个当约翰要拜那个天使的时候，有没有？因为他觉得天使跟他启示，他很感动，很感谢嘛，对不对？他要拜天使的时候，天使说：“不要闹，不要闹，我跟你一样是仆人呐，你不可以拜我，我们只能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而已啦，不要乱拜。”其实但以理书也一样啊，以西结书也一样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人呐、受到肉体的限制，有时候难免会对于人有过多的期待，因为我们看不见的神嘛，对不对？我们只看得见表现得很美好的侍奉者、带领者、圣徒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把他们当作神来敬拜了？我们要学习四活物，学习二十四长老，永远记得在神的面前我们要俯伏敬拜，要颂赞神。这个是宝座的现象。所以当后面这些四活物，他们有没有看见地上的事？有啊。但是他们有没有乱讲话？没有，他们继续在这里昼夜不住的敬拜神、颂赞神。我们今天也要这样子。有的时候我们会，如果我们太把焦点放在人的事情上，我们可能会忘记我们是来干嘛的，我们会忘记我们是来敬拜神的，这一点是我们要小心的。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在启示里面的这个宝座，就是神的同在，就是神的这个跟我们的信仰的这个关联性。我们看不见坐宝座的长什么样子，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得到他的公义与慈爱。 他的救赎与审判，这个是我们要记得的。所以我们要颂赞永存的全能者，然后呢要这个颂赞神的创造。那下一次我们就会发现后面的三首歌，有两首是对羔羊，还有一首是对两边，对神跟羔羊同时的这个颂赞。好、哦、那就是这个就是整个完整的救恩经纶。所以第四章跟第五章，我们今天先讲第四章，它主要在先介绍这个做宝座者，下一章就是那个羔羊开书卷。好、哦、这两者是连在一起的，这个是我们的救恩的完整的面貌。好、哦、那我们晚上分享。